一开始这个以利法，他当然要接这个约伯的话。
对，
人若想与你说话，你就厌烦吗？这个话语很明显就站在了这个约伯的一个对立面。
嗯，
然后呢，这一块呢，大概跟约伯就讲了，约伯曾经也是一个，用我们现在讲很属灵的人，对吧？所以对这些东西要懂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他应该学会依靠和盼望。
嗯，
这个话它是一个转成的一个效果，就是要把约伯给压下来。接下来他就该讲他的这个理论了，第17节到11节。第一个理论它只有第七节，就是无辜的人有谁灭亡，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。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人遭受的一切呢都是我们的报应，是当得的。
嗯，
那他也没有具体的把这个理论去讲一下，他佐证这个理论呢，他就是通过另外一个方法，从12节到21节，这个人有一个默想，想了这么一个理论，17、18节可能是他的重点，就是人呢不会比神公义，也不会洁净，所以神呢不会信靠就是我们这些众人。这就是他的一个佐证。佐完证之后呢，他又第三部分就是第5章的1到7节。
嗯，
他开始反过来让约伯去推，如果你真的是对的话呢，你的呼求应该会有人应答你，但是呢，现在就是说是没有的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你肯定是罪有应得了。最后一个呢，第5章的第8节到最后吧，27节。以利法呢，在我看来，约伯的事情就是并没有很细讲，但是他把自己又夸了一下，至于我，特别仰望神。
嗯，
哎，他自己是一个仰望神、交托神的人。然后呢，第9节到16节，他把神夸了一夸。如果细分的话，就是8到16节可以算为的。这样的话，以利法算是他自表虔诚吧。
嗯，
然后最后他对约伯的劝说的意见就是17到27嘛，你还是要服他的管教。
嗯，
你现在遭受的一切呢，要接受，不要再去这个上诉了，对吧？
嗯，
然后呢，18节到后面他给他一点这个画个大饼。就是神还是会安慰你，会这个医治你的。以利法就是整体来说，他就是在讲了一套他的这个理论。
嗯，
然后呢，约伯就是要听，要听他的理论。
嗯，
大概是这样。
哇，不错不错不错不错，预备的很好。大家同意不同意？
对呀对呀，挺好啊。
挺好是吧？这是他的大纲，差不多是这样子啊。当然有一些小的地方可能可以有一些别的看法，但是那个不是特别特别重要。你大概知道说他这个来龙去脉，所以为什么要分段？分段呢，你要给每一段大概有一个主题，这样你比较容易抓得住他在说什么啊。再往下的一个问题，比如说他说的这些话的内容到底是对呢，是不对呢？
听起来都挺有道理的呀。
听起来都挺有道理的。如果他讲的通通都不对，那也就罢了。啊，他讲的明明看起来是很对的，那我们就需要找出他这个对的所在来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怎么知道他讲的是对的？那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，就是说其他的圣经有没有跟他讲一样的话，对吧？你如果其他的圣经也是这么讲的，那就行了。那当然中间还有一个谜，就是说，哎，他这几个朋友怎么都这么高干啊？啊，有一个说法就是说，哎呀，约伯记这本书是非常非常古老的。那犹太人他们这个塔木德的传统说是摩西传下来的，这个不太对的。那么还有的说法呢，就是说这本书是非常古老，在以色列国以前就有的啊，甚至连亚伯拉罕都读过的，这个也不对。他们这个评据就是说，这是一种比较古老的语法，里面有很多的字词呢，在圣经其他的地方都没用。其实都不能这么算的。首先，约伯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人？圣经有没有给我们一些暗示，让我们知道他大概是什么时间段的人？
之前不是说把约伯、但以理还有挪亚都放在一块的吗？
这句话他怎么说的？
第14章的第14节说，其中虽有挪亚、但以理、约伯这三人，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
哎。那你觉得他讲这三个名字的次序有没有道理吗？
你的意思是说约伯就在但以理往后了？
神如果要举他们三个人，他没有任何的理由去把这个次序颠倒过来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是耶和华自己说的，耶和华自己说他一定有他的道理。那我们虽然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时候，可是呢，从这样看起来的，约伯甚至有可能比但以理还晚呢。但你说时间这么晚，他怎么会有这么古的语法呢？那你没听我最近刚刚访问的一个弟兄，他叫张崇文弟兄，还有鸽子弟兄，他们都是会写古诗的人啊，因为他们中文程度很好，所以他可以用很古远的语法在现代来写，那个拿来判断一个时代是不可靠的。因为约伯记既然是诗词，既然是一种诗体，很多的话呢可能会用古时候的词，跟圣经其他地方不一样，所以这些东西都不足以让我们去判断它啊。但是有一个东西你还可以判断，就是什么样的人会讲出一大堆和圣经相合的话，那就是基督徒嘛，对不对？基督徒动不动就引圣经，引圣经。如果我们从约伯的朋友以利法 他的话里面找出非常非常多的跟圣经平行的话，甚至几乎是直接引用圣经的话，那你就知道这个人啊，他不可能是太早以前的人，对不对？你几乎在圣经里面找不出另外一个例子，就是假如这个人没有读过诗篇的话，他没有读过所罗门的话，他会讲出这么多这么多像诗篇、像大卫、像所罗门这么有智慧的话，不容易的啊。所以你要知道他讲的话对不对，那你可以拿到圣经里面去对照，如果你能够对照出来非常非常多的话，那你大概就晓得不但这些话是对的，而且呢这个人的时代啊可能在比较后面一点啊，不是在前面。那至于他话讲的这么对，为什么结果不好呢？那咱们等一下再说，好不好？
就是那个约伯的那个年代，不是说约伯最后又活了140年，他那个岁数可能会很大，他不太可能是靠后的人。
Well, 我们大概知道说洪水以前的人活得比较长，亚伯拉罕他们活得比较长，那再往后就没活那么长，可是那只是一个大概而已。那至于洪水的时候，神跟挪亚说人的岁数还可以到120年，那个并不是在说人只能活到120岁，他呢可能是从我跟你讲你开始到方舟到洪水来呢可能是120年，要不然亚伯拉罕就不能够超过这个岁数了，对不对？以后还是有人超过这个岁数的。所以这个固然是可能的一个线索，但是呢就是他的说服力并不是很强啊。我觉得说服力最强的可能还是就是说这个人到底引了多少的圣经，他引了这么多的圣经，要是通通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，这个让我就有点稍微有点不服气了，我就有点替这个大卫所罗门对吧打抱不平了。因为他如果引了非常非常多的圣经，那你肯定要原理我想想，
不会是人家引了他的圣经啊？
那你说大卫还抄人家的，这个有点，我们从来不会这么想。
那这里面有大卫说的话是
这谁说的话都有。你如果仔细的去找的话呢，是可以找出非常多的，多的吓人的。比如说他说按我所见，耕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，这个是何西阿书里面的。
哦，何西阿书里面，
你们耕种的是奸恶，收割的是罪孽，吃的是谎话的果子啊。他虽然不是完全一样，可是这些语法跟他的思想是很像的。第4章第9节，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，神一发怒他们就都消没。这诗篇第二篇是大卫的诗啊，当以嘴亲子，恐怕他发怒，你们便在道中灭亡，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。 OK， 要人家灭亡他是用出气的，对不对？他的怒气要发作。然后以赛亚书第10章25节，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使他灭亡，这个都是很清楚很类似的话。那约伯记第4章第10节，他说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，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。哎，这是一句很特别的话，对吧？那这诗篇58篇啊，神啊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，耶和华啊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。你看看这个对吧，几乎一模一样的话嘛。然后他这么说，愤怒害死愚妄人，嫉妒杀死痴迷人啊。那这个应该是箴言里面，愚妄人的恼怒历史显露。你一般讲愚妄人，你很少把他跟他的怒气摆在一起，这里他是两个地方都是讲愚妄人的怒气是连在一起，因为愚妄人他是会发怒的一个人。箴言是说愚妄人的怒气能够把他的羞辱显露出来，他这里是说呢，一个怒气会害死一个愚妄人，一个嫉妒会杀死痴迷人。第5章第8节这句话也是很特别的，尽管他有点自夸，至于我，我必仰望神，把我的事情托付他，对吧？可是在弥迦书7章7节，至于我，我要仰望耶和华，要等候那救我的神，我的神必应允我。这都是非常非常像的一些的语法啊。然后约伯记第9章第10节，他行大事不可测度，行奇事不可胜似。诗篇40篇大卫的诗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所怀的意念甚多，不能向你陈明，若要陈明，奇事不可胜似。都一样的话。约伯记第5章，这个当然是比较普通的话，降雨在地上，赐水于田里。那诗篇72篇说，他必要降临，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，如甘霖滋润田地。这个就是讲到 field， 讲到 grass， 都是一样的话啊。约伯记5章11节，这也是比较出名的诗篇的话，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，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。诗篇里面好多好多这样的话，我举的例子就是69篇29节，但我是困苦忧伤的， 神啊，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。他说把卑微的、把困苦忧伤的安置在高处。约伯记五章十四节，他们白昼遇见黑暗，午间摸索如在夜间。这个是生命记的话，你必在午间摸索，好像盲人在暗中摸索一样。你所有的必不亨通，时常遭遇欺压，抢夺无人搭救。约伯记五章十七节啊，这个我们应该知道了。这不但是旧约，还有新约的。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，所以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。这个旧约的箴言是说什么？我儿，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。这个管教或所说惩治，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，都是一模一样的观念。那当然，箴言的这个话，以及约伯记的这个话，在希伯来书被引用了。他说：“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，说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，也不可灰心。”还很多哎，你们听着有没有点烦？我还是把它念过去好了，因为这个花比较多的功夫去找啊。你要的话，我可以发给你。约伯记五章十五节，这个几乎每一节你都可以找到。神拯救穷乏人，脱离他们口中的刀和强暴人的手。诗篇七十二篇，他为必为民众的困苦人伸冤，拯救穷乏之辈，压碎那欺压人的。第五章第十八节，这个你看了应该知道他从哪出来，因为他打破又缠裹，他击伤用手医治。那何西阿书很出名的话，六章一节，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，他撕裂我们就必医治，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。以西结书三十四章也说，失丧的我必寻找，被逐的我必领回，受伤的我必缠裹，啊，都是一样的。约伯记第五章第二十节，在饥荒中他必救你们脱离死亡，在征战中他必救你们脱离盗贼的权利。诗篇三十三章十九节，那这个我们也在瘟疫的时候我们会用，他救你们的命脱离死亡，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。二十二篇三二十节，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，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。五章二十一节这个话也很特别哦，你必被隐藏，不受口舌之害。那这个诗篇三十一篇怎么说呢？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，免得遇见人的计谋。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，免受口舌的争闹。你想，他把人隐藏起来，不受什么东西，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思想，是口舌之害，对吧？约伯记五章十三节，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。这是我找的最后一个，其实还有。新约什么地方引用的这句话？他叫有。对了，他哥林多书，对吧？这个是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嘛。所以你看看他这里面的话有多少都是跟圣经是雷同的或者是类似的，因此你很难想象这个人是完全是他自己出来的，那不得了了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人这么有智慧，他大概也就不会讲的话呢稍微有点离谱，对吧？这些话又告诉我们说，他讲的内容其实是对的，不但是对的，我们在读这些话的时候也可以放心去引用，没有问题。只是他为什么效果这么不好？我们有没有遇过这种事情？其实我讲的对的，可是对方完全不接受，而且效果很不好。
我觉得他讲的是对的，如果用到自己的身上就是对的。
用到自己的身上就是对的。Jennifer， 你觉得呢？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，或者遇见这样的事情？
意思就是说讲的时机不对呗，要与爱哭的人同哭，喜乐的人同喜乐，时机不对都白讲了，就是。
第一个要与哀痛的人同哭，对吧？因为上次我们讲过，约伯基本的问题是什么？他害怕了。
啊，他在这里爱你说。
对呀，他在很大的灾难里面，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，他很孤单，他得不到平安，那这些东西呢，你一定要先与他站在一起。这个以利法从什么时候没有站在一起？他第一句话就让我们觉得很突兀，对不对？第一句话从哪来？他怎么会讲出这第一句话？谁有什么灵感？
忍了很久了，这等得有点烦了，终于才说出来那种感觉啊，不然怎么可能一开口就说啊你怎么怎么？
这多加这话是有点道理的，哎。其他弟兄姐妹觉得为什么他一开口就好像惹了他一样的？杰伦告诉我他为什么这么狠这么凶啊？
我从经验出发吧。
啊，
我之前也有比如说陪伴一些比较伤心的姐妹。
啊哈。
可能你一开始确实会有耐心，就是与他同哭、嗯，就包括像他们的这几个朋友，其实他们不是一上来就这样，他们也陪他哭了几天。
哦，七天，对对对对对，已经做了七天了，对。
对，就是到一个 point， 你会觉得说你怎么还没走出来？ 我觉得陪伴的人也会失掉耐心吧，然后就很想要跟他讲一些道理，想把他强行拽出来。
这个也很有道理，就像多加的听他讲，怎么讲了半天还是讲这些东西。
对，有点像。
有点这个意思。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这七天坐下来呢，然后约伯这么讲话呢，他已经有点听不得约伯这个话。他对约伯有相当深的成见。他对约伯有一个先行的判断。就我们要是单从这个圣经的记录来讲，好像他们中间根本就没有交谈。可是他对于约伯为什么会遭到这些事情，他心里面已经打定主意了。他这个意见是非常强的。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毛病？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，或者遇过这样的人，或者做过这样的角色？
我跟我插一句哈，这个有点像什么哈，就是服侍主的人是不可以软弱的。当你一软弱一生病，诶，忽然就要会里面发现说，诶，你服侍主的人也可以软弱啊，那估计什么地方出问题，然后他们都变专家门诊，上门为你祷告，为你等待，为你审判。
特
别恐怖。
这个真的是很恐怖，这个就是真的就是陆家讲的这个审判。那陆家是很有经验啦，他也做了见证给我们讲啦。他的父亲其实就是很严重的忧郁症，最后他就自杀了嘛，那不得了，全教会都来审判。他们有一个想法，这个想法就是说呢，自杀跟杀人一样，自杀的人就不能得救，那这个很讨厌的啊，对吧？你没办法再跟他沟通下去，因为他这个看法已经定在那里了。那至于自杀的人，他的小孩怎么还可以服侍主，那就更别说了。陆家自己身上是经过蛮多这样的东西，所以他会用这个审判这个字，因为真的是这样。那我们有没有这样做过？
对圣经没那么熟悉，演不了这么多圣经。
早就自己审判自己了，还用到别人审判啊？
对，那你是好姐妹啊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去看一个人，比如说他生病，你尤其得了个灵感啊，那你就非常想来告诉他说你要认罪。你虽然不见得说认定了说你这个生病是因为有罪的关系，那其实有一些很灵根的人他是这么说的，他真的是这么说，但是你也很想借此机会劝劝他啊，我们要认罪啊，能够得医治啊，那这些话不是不能讲，就是不应该是你所讲的头一句话。这个以利法从一开头他就是这么来，他对约伯心里面也有股气。那一般来说我们在去跟一个弟兄一个姐妹，尤其他在受苦里面，你要是觉得心里面有点冲撞，有点气，有点对他不耐烦，那你应该怎么样？
不要去看他。
不是，千万别说话，就算你去看他，你做吧。因为你这个气一定会出来，他自己已经讲了，他不能不说，他几个朋友都有这种不能不说的这个东西，你这个不能不说的人家就听不进去。对这个以利法来讲啊，这不过是个道理，对不对？他从头到尾都在讲什么？都在讲道理。
大道理。
对约伯来讲，这不是个道理啊。约伯所经历的东西远远超过这个道理的成分。约伯都思想过了，你说他讲的这东西，约伯难道没有反省过吗？像飞天猫讲的，反省自己到底我有没有做错，是不是？他已经都反省过了，然后他相当相当的确定是上帝在跟他作对。那一个人达到这个确定的时候，你现在看看他是谁，就像刚才陆家讲的，这个人是一个服侍主的人，这个人是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有这样的名声的人。所以你把自己也说嘛，你向来是服侍很多人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怎么碰到这一点事情你就挺不住了呢？啊，其实不是这么简单，他不是因为挺不住，他也不是因为受了挫折。就比如说一个生病的人，他如果自己是医生，而且他对这个自己的病知道得很清楚，那么你觉得他喜不喜欢去跟一个普通的弟兄姐妹去交通他的病情？他喜不喜欢？
不喜欢。
对，他不喜欢。第一，非常费力；第二，这个弟兄姐妹听不懂；第三呢，非但听不懂呢，还会外行指导内行，跟你讲了一大堆的东西，对吧？可是他可能愿意跟谁沟通呢？他可能愿意跟他同样一个做医生的人，因为不浪费时间嘛，对不对？你想约伯的情况也是一样，他这三个朋友的问题出在哪里？他们不是受苦的人啊，对吧？那像约伯这样的人，他平常扶助软弱的人，他真的是一个服侍主的，而且是一个相当完全的人。你越是这样的人呐，你能够跟你分担你的问题，能够跟你交通，能够彼此安慰的人是越多还是越少啊？
越少哦。
肯定少。你自己也要小心。那你要真说约伯有错的话，你既然知道这三个朋友都不如你，那你干嘛跟他们吐苦水呢？对不对？你这个苦水一吐，人家到他最高的程度来回答你，那么你又嫌人家说的不好。
好难啊。
这是蛮难的。哎，我们信主比较久了，要是比我们小的，比你年幼的弟兄姐妹想要来关心你， 想要来帮助你的时候，你要特别小心。一方面你要欣赏，你要接受他们的帮助，可是一方面呢，你不要把所有的苦水都吐给比你年幼的，在属灵上比你年幼的弟兄姐妹心，真的不要这样做，你会给自己找很大的麻烦。可是你要是不这样做呢，又有一个很强的副作用，因为常常会有年纪比较轻的弟兄姐妹，他觉得说，我什么事情都告诉你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呢？对呀，你好像没把我当好朋友一样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分寸是很难拿的。原则上来说呢，一个服侍主的人，很多的东西，他所受很多的苦，他心里面的泪水，他心里面的委屈，那只能够交给主，除非是交给你同路的人，你有些比你年资还深，他能够明白你所经过的是什么，那你可以交通。要不然的话，你约伯这头一番的苦水一吐出来，那你就等到了，三个朋友一定说不出好话来。但这头一个朋友以利法，你怎么形容他？你觉得在他这个一切的话里面，就我们今天来讲，他是属于哪一个派别的？你怎么形容这个基督徒？显然他的圣经还蛮熟的，对不对？他还有什么特色？
就他很高大上嘛。
他是蛮高大上，他对自己感觉嘛，他是不是也有点灵根？你看他所讲到他的经历。
他的那个末世，我觉得。
对，他的末世。
好吓人，有个声音，我在那里看到这个，哎呦。
这个是真的是假的？
对他来说肯定是真的，那至于他是真的假的，就
圣经其他地方有没有这样的例子？
神说话不是神都在半夜叫人的嘛？什么撒母耳、撒母耳，你说这种。
圣经上当然有了这些人才会按图索骥的。
哦，你看我们一般讲就是讲到很正面的人，但实际上有一些不这么正面的人，神会对他说话的。
亚比米勒，
腓力斯人的王。他会跟先知巴兰说话，对吧？他会警告世人，所以神会跟他说话，并不是一个特别特别的要求。然后这个经历也很可能是真的，因为他那个话的内容很精彩，对不对？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呢？讲得很好啦，不可能比造你的主更洁净。这个话讲得非常非常的对，只是他把这个话他没有拿来用在自己身上，他直接拿出去用在别人身上，对吧？那这是我们在观察。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灵恩的经历啊，你需要稍微小心一点的啊。一个比较肤浅的，我们就暂时说灵恩派，但是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，灵恩派对我来说不是一个不好的字啊，因为我们当然应该有灵恩，我们当然应该有圣灵，这个没有问题。但是有一些不太好好的去学习的，有一些灵恩经历的弟兄姐妹呢，他老是把神给他的话拿来对别人讲。其实真的很多时候，神对你讲话也好，圣经的话对你说也好，不见得是要你拿来给别人的，往往是给你自己的，是不是？你存在心里就好，不要因为你有一个特别的启示就拿出来当一个大棒子，就往约伯头上那么敲，敲的约伯是头冒金星啊。所以他有一点灵恩，他要认为神是呢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他是留在这样一个层面的基督徒，虽然他圣经蛮熟的。他自己呢也还可以，他知道怎么倚靠神，在约伯遭难之前的观察呢，他也看得很清楚，他也蛮服气约伯这个人。不过约伯这个人一摔跤，哎，他马上就开始评断他了，对吧？我们也会这样子的，一个服侍主的一出错，你马上就是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呐，我们都不能看人呐，当然是这样子。不过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，你往往不晓得啊。像约伯的情况，的确也不容易了解。那第五章的第一句话怎么回事？
跟你请呼求，你有谁答应你这句话吗？
哎，对。这句话从哪来的？
不是约伯在第三章里面一直在呼求吗？
对，
他虽然是诅咒他的生日，他也是在跟神在说话嘛。
对，从这边来讲，他都用约伯自己的身上的例子来跟他讲，你现在呼求并没有人理你，就表示说你出了问题了，可能是这个意思。你要把这个圣经的来龙去脉给他搞清楚，他为什么从这句话说到那句话，你这么搞清楚之后呢，你就比较读得懂，而且不会出错。对，还有一个地方，第四章的第六节，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？第四章你看一开头，从第三节、第四节都是称赞他，第五节就开始责问他了。但是这个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？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？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他是劝约伯继续倚靠他的纯正，继续倚靠他的敬畏神呢？还是说你的这个敬畏出了问题了，你的行为不是这么纯正？
我看来，我觉得是用鼓励的话。当时我的话，我可能也会觉得，你既然信靠神了，那就坚持住呗，坚持继续信靠下去呗。
他的问题是这样子，到了第七节， 他会说，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，正直的人在何处点出，这个话就比较麻烦了。这两句话是连在一起，对吧？这两句话连在一起，当然有一个可能第六节是鼓励他，可是也有一个可能第六节就是在说，嗯，你不是向来倚靠你敬畏的神吗？你不是向来在你的盼望是你行事纯正吗？但是你想想看，有谁一个真的无辜的人，一个真正纯正的人，有谁会遭遇这样的事情？所以他第八节他就接着说了，按我所见，更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。他认为约伯这样做是罪有应得。他到了第五章第四节，他的例子简直就举的就是约伯家的人，他的儿女在远离稳妥的地步，在城门口被压，并无人搭救。他讲的不是约伯是谁，但是他整个的逻辑就是说，刚才谁讲的，就是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你之所以会遭遇这个东西，你肯定是有问题。他好像是从这个角度来。当然，我们晓得他这样讲法不对，只是说呢，他这个思想是不是根深蒂固在他里面？还有一句话不是很能明白的，什么叫做人生在世？第五章第七节，必遇患难，如同火星飞腾，翻得很好，念得也很爽啊。但这句话什么意思？
中国的古语里面不也说嘛，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吗？
对呀、啊，我们那个是总合起来讲，这个是讲到在发生的时候，什么叫做如同火星飞腾？
就是很多呗，乱蹦嘛，你也不知道那火星往哪飞嘛，我人是不可预料。
什么是前面那句话的意思？什么叫做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，祸患也不是从地里发生？这话什么意思？
就是都是有来源的嘛。
他的第四节第五节是不是跟第六节第七节是连在一起的？他的儿女也没有了，他的庄稼也没有了，他的财宝也没有了，但是这个祸患原不是没有原因的，这个原因他的暗指的是什么？
暗指是指的约伯嘛，他哪敢想着是上帝跟撒旦之间达成的决议，他肯定想不到，他也不敢想啊。
是啊，我们现在看，因为有约伯记头两章，只有上帝跟撒旦在那别苗头，约伯自己也不知道这件事情，可是约伯他居然他知道这个答案，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。一个人你可以很正直，你可以很完全，可是你对自己还有一个这么清楚的一个分析，是很不容易的。因为约伯对于神在跟他作对这件事情，他非常有把握。他并没有读过约伯记头两章，他居然能够知道自己是介乎撒旦和上帝之间的这个权力斗争的主角。那他的朋友就看不见了，他朋友就说，你会遭这个灾呢，你肯定是有问题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以利法最根源的问题，他之所以讲了这么多对的话，却没有任何好的结果，也没有安慰到约伯，只是让我们觉得他对圣经很熟，而且是出口成章，对吧？那这个当然是我们非常容易患的毛病。那我们自己怎么避免这样的毛病？我们在去安慰朋友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像耿耀啊，像飞天猫啊，身上经历很大的试炼，像老潘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没有经过这样大的试炼，你就越是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别人。但是虽然如此，还是有些诀窍的啊。首先呢，就是你如果不知道要说什么，你不一定要说啊。什么时候你对于自己所说的会比较有把握，而且主会比较与你同在呢？就是你心里所体会到的，你心里所怜悯到的，一定要超过你脑子里面所能想到的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。就你如果夫妻一起去探访啦，那个先生啦，但大部分的情况啊，先生呢跟着太太边，因为姐妹比较会体会。啊，姐妹比较知道什么事情讲，什么事情不讲。那弟兄呢，就是头脑里面那么算一算。你要真的要安慰人的话呢，你就跟在你太太后面，常常是比较对的。这是个人的经历了，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同意这个说法就是了。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，要去探访人，不要不去，也不要因为自己不知道说什么就不去。你还是要慢慢的学习啊，像约伯记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，让我们告诉说什么是错的，对不对？心态上是错的，他的判断是错的，他对约伯的这个体会，他里面没有足够的同情心，他甚至没有好好的停下来听一听约伯到底说的是什么。上次我们也讲了，你再去分析约伯记，其实约伯要讲的话是在最后几句，他不是前面讲的那些东西，前面讲的东西你听了光生气，可是他为什么会讲前面的东西？因为他心里没有平安，他害怕了，他实在是给吓慌了，对不对？此时的约伯已经不是那个素来帮助人的约伯，此时的约伯是一个病人了，他完全被击垮掉了，那这个时候是一个真的他。这是另外一个诀窍，就是当我们在一个比较大的患难或者病痛的时候，你必须要重新去接纳他，去认识他， 你如果仍然带着你对他从前的印象去，你就比较不容易体会到他是怎么回事。